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到这里哈，还突然想起来，刚才忘了一个，我们上一堂课呢，就是讲到了，观修这个佛陀本尊他的这种庄严相好的身相的这一部分啊。其实我今天应该是带了一个，今天这堂课呢，依旧是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观修。关于这个佛陀的32种相好呢，等一会儿吧，答疑的时候吧，答疑的时候可能我这边好操作一点，然后有一个也是摘抄的那个中观宝曼论的，一些呢关于佛的这个32种相好，一方面昨天我是，不是上一次课的话强调就说大家看能不能去看一下，但我也是想呢，可能是不是这个。不一定到底我们有多少人去看这个我也觉得不好讲，所以呢我今天还是把那个就是中观宝曼论的这个内容呢拿过来，待会儿我们先讲正课，然后等到最后答疑期间的时候呢，我稍许的看看那个把这一段呢给你们粘到旁边的公屏上，看这样可不可以，就是因为确确实实呢你稍许的了解一点这个佛的相好的话，会也会产生很大的一种信心，非常的这个殊胜啊，非常殊胜的一个内容，这是跟大家说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其他的暂时还没有啊，这个就稍微再等一会儿再说。其他的我们就今天先把这一堂课程的这个内容呢先跟大家过完，就是辅导完。那我们今天这堂课的话主要学习到的是明观其义功德，对不对？明观其义功德。那么在这里的话这个明观其义功德这个义字的含义呢，其实就指的是佛的智慧啊，指的佛的智慧。那么整体的这一段里面啊，颂词当中呢是讲到慈悲慧眼遥视我，那是讲这个颂词。那么在讲这一段之前，上神波切的这个讲记当中就有比较大的一段篇幅呢，就涉及到了一些关于呢让有缘的弟子呢稍许了解一些密宗的这个殊胜的法义。大家其实对这个问题呢也不用排斥，为什么呢？就是不是说我们非要让学净土的道友去学密宗，这个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本身呢对于净土法门，它不管是预科系正科系的安排上面的话，就是也没有说把这个净土班的话全部都导归到这个密宗班去，这个也是没有的。主要是什么呢？作为学习净土的这个修行人的话，还是对于佛陀的以三乘法义为主，乃至于呢对于这个密宗的尤其像我们这个教派是属于是藏传佛教当中的宁玛派，那么宁玛派的话主要是以呢修大圆满作为它的这个最根本的修法，那么就是对这些道理呢有一个相应的了解。一个的话就是你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就在这个环境当中学习的话，是我们宁玛的一个道场呢，然后这个流传出去的种种的这些显密法义，从法恩和传承的角度上来说，也需要对宁玛宗有稍许的了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这个原因也是呢，说起来学习净土的道友他最忌讳的，或者是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的一种过患，就是谤法和舍法的这个罪业。那么对这个谤法舍法呢，就涉及到比如说像密宗的这些道理，如果你没有一个就是光是从清晰的认识上面，不是绝对不是说一定要劝大家怎么自己去学，那么从一个认知上面的话，对密宗有一定了解呢，最起码不会在这个未来可能是一些因缘聚合的时候，会不会对密宗的法升起一些大的疑惑，甚至于呢开始去诽谤啊，这样子的话可能自己对往生净土这方面的话也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障碍，也会比较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 就是学习净土法门的修行人呢，对于佛陀所讲的所有的法义呢，都应该是一种这个普遍恭敬的这个心态，然后呢，自己主修净土，以这样一种方式呢来进行抉择是比较好的。那说到这个大圆满的殊胜性啊，这个确实不是我们自尊自格，光是凭着个人的感情自夸的一个问题。真正的这个大圆满呢，到了这个末法时期的时候呢，大圆满法非常的应激。为什么呢？从密宗的角度，他呢实际上是按照这个虚部的观点，他把这个时节就指他那个时间阶段的话，他分了大致四个阶段，就是圆满时、三分时、二分时和具真时。那么圆满时的话，众生的这个相续当中烦恼非常的这个薄弱，就是这个相续当中的话，基本上都是善根力了具足啊，这个善心具足，所以他基本上都没有这种很明显的现行烦恼。所以呢，仅仅以像这个按照我们尼玛自宗的这个观点啊，在那个密宗当中，它大致分了这个世序、行序、瑜伽序。瑜伽序里面呢，又分了这个就是说是玛哈阿努阿底的这样的一个分配。这样子的话，总共从密宗角度大概分了有六层。那么就是说，在圆满时期的话，其实这个世序的法，就是它就是意思就是说，一个很简单的法，比较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跟这个内蓄的这些方便呢，就是越往后的话，他的那个，当然他这个修法呢就越了意，而且呢，对于，他的这种加持力的话，可能也是越发的这种强盛啊，然后那个窍诀呢就非常的特殊，然后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烦恼众生，因为法的那个力量越来越殊胜呢，他就会这个度化众生的那个能力上面也越来越炽盛，所以呢就是什么样的众生都能够被他引渡，但是呢在众生相续都没有现行烦恼这个非常清安的这样的一种很好的心态的情况下，就好像那个。要想这个杀死一只蚂蚁的话，你根本不用一个宰牛的那个刀去来杀，对吧？就是说，好像你怎么样轻轻弄一下，它也就这个就解决问题了。但是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说那个众生的这个相续非常好调的时候，你就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法就可以去调化它，就足够了。他也就只得得到解脱了，不是说是世序行序好像没有解脱，他都是解脱到，就是呢看众生能不能这个好被度化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到了三分时，就是什么众生相续中的这个现行烦恼呢，已经开始兴起啊，出现了一些杀盗淫妄等等的这样的话，那么就依靠刑部来进行调化。到了二分时，众生烦恼更加明显的时候，以瑜伽部调化。那到了具真时，属于我们现在所处的就叫做具真时啊，五浊恶世的时期，整个的话，这个就是众生烦恼极为的炽盛，那么需要呢用这个无上瑜伽。那这个无上瑜伽的话，就主要是指的是大圆满啊，主要指的是大圆满法。这个大圆满法的话是被在这个密宗当中的话是被列在无上瑜伽的最殊胜、最顶层的这样的一个类别当中的啊，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到了末法时期呢，其实。五浊越炽盛，大圆满法的加持越强烈。还有一个就是净土法门，它这个就是在这种很浊的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它依旧有呢这个能够来引渡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的力量。所以这两个法都是特别具有这种超胜性的一种特色。那我们这里呢，单从就是需要给这个学净土的道友稍许的解释一下密宗的大圆满法的这个特色呢，殊胜性的话，也是让大家就是从哪怕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了解以后，那也不至于的话，以后对这个密宗它的一些真正的这个修行的话，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怀疑和疑惑。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说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修学密宗的这个修行人都是如理如法的，就是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肯定是谁都不能够保证的。那包括在显宗，有一些学习这个接触了这个般若法门的一些修行人的话，也实际上相续中只不过安住在一个断见当中，结果自己呢这个什么都敢做，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是般若的过失。 也不能说这是因为学习薄弱呢，薄弱本身有这个过患，所以导致修行人这样。这只能说自己的根基不够啊，对般若法门的这个空性意义呢，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而自己呢又，这个相续中还有很严重的那种贪执和失执，为了给自己的这种不如法的行为打一个借口和幌子的话，就占用一个大中观，一个般若空性的名称，肆无忌惮的敢去干坏事，然后只是口上说一个这些都是不存在的，这些都是如梦如幻的，所以干嘛要执着？那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话其实只是耽误自己而已，完全就是一个断见。那也有一些修行人确实是这样，他就是借用密宗的一些那种这个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修行的这个方便的话，打着这个旗号，然后把自己认定为是一个瑜伽士。把自己认为是一个密宗的一个大上师的话，请示非凡，那这些的话不能说是密法本身的果实，就是真正来讲的话，真正的这个密宗它的渐修行果呢，是完全是如法合理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呢，你在没有完全了解它，没有懂得它里面真实的意义的时候啊，那么就是带着一个旁观者的一个心态呢，暂时可以讲，就虽然我现在不是特别的懂。但是呢，这个都是佛陀呢所宣讲、所流传下来的，能够度化众生的这些殊胜的法义。那我带着一个呢这个恭敬的这个心态去对他，希望以发愿的方式受持，希望我未来的话也能够真正懂得密法的这些殊胜的这个意义那么用这种态度去对他的话，对自己是一个保护。对自己是个保护，这样不至于我们在那个不懂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就。造作了那种就造作了这个恶业，使得自己呢往生也出现了障碍就是这一点的话，就是跟大家在这里稍微再提一下。那关于密宗的这个教义，当然光是这一堂课就是全部讲清楚是比较困难，但是上升波切在这一部分还是用了一个还是比较长的一个篇幅用一个比较长的篇幅呢就是说这个密宗的这个不合理的话，最好你要有理有据说它不合理。真正的这个站在理上，站在密宗真实了解它的渐修行果之后，丝毫都找不出密宗它那个有一点一滴的这个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呢，关于呢这个佛法都是佛陀口中亲自宣讲出来的。那密宗的这个法门的这种流传呢，也有它的一个渊源和历史，都是呢有理有据，都是在历史上呢有这个很公正的一个记载。所以说，大家呢先不要，最好不要因为不了解或者不懂。而呢，造下了一些这个诽谤密法呀，或者说轻视它，或者就随便就说这个密法不合理的这些罪业的话，可能对自己未来的修行呢，是一个很大的一种障碍。就是你再精进的话，是不是可以得到临终的解脱呢？这个真的是很难讲的。那其实这个对于这个密宗续部光是我们宁玛派前一宁玛派呢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宁玛十万续这也是呢由我们宁玛的这个历朝历代的这些非常殊胜的。非常这个具有这种修正正量的这些传承祖师，上师在这里还是都提到一些像这个热那朗巴，还有这个德达朗巴等等的这样的这些高僧大德呢，把他这个就是整理出来。那还有一个呢是叫做潜意教言，它实际上呢是这个经幻心这个地方，实际上我们。就是密宗当中都有具体的解释啊。今天这里的话，可能我想的把它这个东西讲太多呢，是不是我们这堂课就是说大家感觉是么怎么变成了一个密宗的这个教研？所以我也没有敢说这些方面，广泛的跟你们讲。以后呢，有因缘的道友如果确实对密宗有兴趣，以后有机会接触的话，慢慢都会学得到，都会学得到。主要的这段意思的话，也是说，其实这个密宗的续部它内容非常的多，而且很完整。而且这些内容的话，也不比这个显宗要好学呢。它里面有，因为都是讲到了有很多甚深要义的这个内容啊，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那是非常殊胜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是真正如果要是想依有理有据的这个方式，从各个的这个角度来去评判到底密宗合不合理的话，确确实实呢，这个学过密宗，懂得了它的这个渐修行果的这些意义之后的话，那么跟 这些人去辩论的时候，可能你也不一定能辩得赢，因为它确确实实的里面的这个非常的紧密啊，所有的这个建功建修行果都是可以配套的，而且它是有佛经教证，甚至我们在显宗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是可以找得到这个经教的依据来呢这个证成他的这些见解和行为的。这些的话，只不过呢一堂短短的就是前面的一小部分的这个时间要想把它全部解释确实有点困难，这个不着急。以后你们应该在集资进账的那一部分的话，有一段就是我们在做忏悔的时候不是用七支供吗，七支供当中有一段忏悔的内容，就是忏悔那个违背三昧业界的这一部分的话，它会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详细的方式介绍这个密乘的这个十四根本戒以及呢八个粗支，它就是这个支分界那一段的话，就是稍许可以跟大家再解释一点点关于密宗它的戒律，因为密宗的这个戒律的话，它也是跟它的见解相去观待而会有的这个戒律的一些那么这个内容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再接触一些密法相关的这个内容吧，就是不需要灌顶就可以去了解的一些内容。那总体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不管是修学净土啊还是这个密法大家的话就一边闻思一边修行那么这个对佛陀所宣讲出来的这个法义，因为虽然说不了解密宗，但是大家不就是毕竟也是没办法否认，就是尤其是在这个不管是尼玛的大圆满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教派的一些这个就是这个大威德呀，还有大手印啊等等的这个密宗的这些窍诀的话，他这个当中修出了很多很多的高僧大德，很多的成就者，没有很多确实是依靠密宗的这个修法呢弘光成就这个永远呢断除了轮回的这种烦恼和我执，而呢达到了究竟的这个法性境地的修行人从古到今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所以如果说从这个法的这个内容当中确实出现了这些修行的大德和圣者的话，那我们对这个法的本身只是以不了解而去这个否认的话，可能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确确实实可以用限量的这个修行者的成就呢来验证这个法肯定是有解脱道，并且它是非常殊胜准确无误的这样的一个修行方便这一个呢我们就是大致在总体的角度呢先这样说一下。那下面的话我们要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这个名观其义功德，刚才解释的这个义呢就是讲到的是智慧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这个慈悲慧眼遥视我这也是说当我们我们每个人的话主要都是想到临命终时能够自在往生，那么其实我们心中有这种想要往生的意乐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会被呢这个就是佛陀所召见的，并不是佛陀看不到。所以我们在这个听闻这个相关于净土的法门甚至于讲解的时候呢，你就要去观想。你像比如说我们这堂课，那大家呢就可以去观想，其实呢阿弥陀佛一直呢以一种慈悲慧眼在遥视着我们，在遥视着我们，然后在关注着我，在看到我的心的这个莲花在一点一点的开启，再看到呢我在不断的源于这个净土的法门在发愿修集培积福德清净清障这个忏悔业障在不断的做努力，就是这样的话，你心里面如果有这种意乐的时候，有这个念头呢，其实它就是一种与佛相应的一个方便的修法一个方便修法。那包括大家在平时自己在念佛的时候也可以讲，就是你们心里面要可以这样想，就只要我一念到阿弥陀佛，不管是想到他的名号想到他的这个庄严的身相，还是呢想到他这个净土方面的这些教言的意义等等等等的话，那你就要相信这个佛陀的话，他的慈悲慧眼他就会关注我，那他一定会关注我，这是佛的一种功德，那是佛的一种功德。而且的话他自己有时候大家想说，那这样的话老人家是不是很辛苦，我就不要太打扰他，其实不是这样的概念，就是意思说佛陀他的这种力量的话，因为源于他自己完全这个端正圆满获得了这个万法的这个实相义的这种证悟之后，他是在一种无情任运的没有情作 不需要用一种分别念的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无情任运的方式的话，能够使得那个有信心的众生的话，能够得到他的一种普遍的加倍，是这个关系，是这个关系，这个就是法身的功德。我们用世间的话，只能是相似的。大家，知道吗？在经教里面，经常是用那个如意宝来做比喻，就是这个如意宝的话，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宝石。那这种宝珠呢，特别殊胜，那把它请回来以后，放在这个法床上面呢，放在这个宝床上去顶戴，然后它就可以赐予众生一切的所欲。那这个如意宝它有没有心识呢？没有。它有没有偏爱呢？没有。它有没有分别念说我要给这个给那个给，还要给另外一个，也不能漏掉？没有。但是的话，它只要你祈祷它，它会呢无情任运的一种方式呢，赐予呢这个众生一切的这个受用的这种玉妙。那么这个佛陀的自性其实也是这样，这是佛的一种功德啊，就是佛的自性，他并不是需要这个自己每天忙活的不行啊，跑得很辛苦，然后分别念要惦记着啊，那个在祈祷我，这个也在祈祷我，我一定要加持他，他不需要有这些分别，但是只要你有信心来祈祷佛陀，那么自然呢是一种啊，这个就是得到一种普遍的这个加持，谁都不会空耗，谁都不会空耗。也不用计较说啊，佛认不认识我呢？其实的话，这个并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得到佛的加持的。这是我们要了知呢，它的一种功德殊胜性。那么平时呢，在观修的时候，如果能常意念这一点，并且对这个道理能够诚信不疑，比如说我们要是心里面真的能相信，只要我念一句佛号，佛陀一定在我面前，虽然我看不到。佛一定会以他的这个慈悲慧眼呢，这个注视着我，关注着我，加持着我。只要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能够意念到阿弥陀佛，他始终会在我的身边。你要是对这一点有信心的话，那么这个跟佛相应的啊，跟阿弥陀佛相应的这种力量呢，是非常迅速的。这是一种修法的窍诀哈，其实很重要。那我们说，在观想阿弥陀佛，一定呢是正以大慈大悲的慧眼，从遥远的极乐世界注视着我。如律藏中说，遥远所诸佛慧眼皆清净，何惧此之力？顶礼圣依王。这句校正的这个含义的话，就是说，实际上虽然有的时候显现上呢，我们这个遥远，就是说我们好像与佛的距离很遥远，因为在经教里面说是在10万亿刹土之外嘛，就是我们前两天呢在学习的时候也看到了，它是描述了有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距离，但是的话，实际上，说是这个我们与佛的这个刹土的距离有10万亿刹土这么遥远，所安住的一个清净的阿弥陀佛佛尊，但是。慧眼即清净，就是但是因为佛陀他的慧眼呢是极为清净的，所以呢佛陀的这个意呀，我们现在不是在观想他的意，就是指的他的智慧的那个功德，就是佛陀的这种智慧，佛陀的意呢，实际上它具有这种这个力量的话，周遍一切。那么何惧此之力？所以说谁才能够具有这样的一种能够对峙？对峙什么呢？对峙众生相续中烦恼的这个能力呢，只有佛陀啊，只有佛。所以这个此智力的话，可以从那个就是能够去对峙治疗众生疾病的这种对峙众生的这个相续中烦恼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具有这样力量的呢，唯有佛陀才具有这种力量。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恭恭敬敬的去顶礼殊胜的。能够治愈众生疾祸的这样的大医王，就是指的佛陀，那就是佛陀。其实这个校正的话，它有一个意思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自己具有信心，那么佛陀的关照是无有远近的。那就是这句话，后面也是呢，这个做了解释，就是说明佛陀其实他没有那种，就是好像这个我跟众生距离比较远，所以呢这个加持力就够不到那儿，或者说就比较弱。然后这个众生如果是在我的身体跟前的，在我这个眼睛底下、眼皮子底下的，那我对他的加持呢就会比较强大。其实的话，不具有这样的。不具有这样的一个远近差别，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具不具足。如果我们自己的信心具足的话，那么佛陀的这个关照是没有任何远近的，没有任何远近，他一定具有这个能力。哪怕就是你如果即使是住在佛的这个身边，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实际上你与佛的距离呢，就好像是10万亿刹土那么遥远呢。那如果说你即便是，没有住在佛的身边，但假如说你有一个对于佛陀亲近的信心的话，实际上佛与你的距离就 近在咫尺，就是说非常近的一种，在心的这个熏一心的这个加持和这种关照上面的话，绝对是没有任何障碍。这一点的话，就我们从这次学习过经教之后，大家呢，在我要再说到这个别的地方的话，就是你们在医师的问题上，医指上师的这个问题上，大家其实不用特别纠结这一点，因为有很多的修行人，他有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习惯性的想法，他总觉得，没有在上师跟前，那么就是得到上师加持的话，就是从这个法的角度确实有法恩，其他的话可能还是比较，不方便。那么只有呢，在上师的眼皮子底下，在上师的跟前的话，那么他得的加持呢是无与伦比的。其实这一点是不一定的，真正能不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或者我们这里说能不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那从阿弥陀佛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基本没有差别，我们离佛都是有世外一刹土这么遥远。那在这样的一个远距离的这个距离之下的话，是不是佛的这个关照就也是一种比较远的一种加持呢？其实并不是如此，这是我们凡夫人所界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单位。但是呢，在佛的那种智慧的力量下，在佛的这种这个功德圆满的这个力量之下，他的关照没有任何远近，主要呢有一个远近的一种就是什么呢？心心大。则呢，这个近，心心小，那么真的是很远的，那真的是很远的。所以它就有个比喻啊，就是譬如呢，虽然太阳位于高高的天空中，但是它的光芒却可照射到此处，就照射到此处。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用担心说太阳离我们太远，因为太阳它有这样的能力。太阳它有这样能力，那么这个地球的话，你不管住在东方还是住在西方，根本不用担心。太阳照得到你，照不到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光的这个能力上面的话就是这样子，它能够普照各方，就是普遍的照耀各方，不用担心的话有它照不到的地方，除了这个地方就好像比如说是门朝北开，那么有阳光的话，它自己的门不开的时候，它也是很难照到这个阳光的，是这个问题啊，这个待会后面还有讲。所以说本来呢，圆满正等觉，恒时具足大悲心。无论自己祈祷与否，佛的大悲关照始终呢是周遍各方的。就是，要知道呢，佛陀的这种大悲心是以无为法的这个方式具备的，无为法的这种方式具备。所以说呢，佛的这个大悲心，他恒时呢都是具足的，但是关键呢是自己祈祷与否。如果说自己呢能够诚心祈祷，那佛的大悲会，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会摄入到你的这个心相许当中。如果说你自己不祈祷的话，虽然佛的大悲是周遍各方，但是呢它进不到你的这个心里面。进不到你的心里面，所以他后面说，然而呢，如果没有以信心祈祷开启大悲之门，则无法见到加持的光明，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刚才呢，我也提了一个，就是说在我们医师的问题上，有一些道友总觉得离上师比较远，然后上师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我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默默无闻的一个，在这里呢。这个在学会里面呢，学习这个学会的这个开的这些课，都是上师讲的这些法是很殊胜的。但是我是不是跟上师的距离特别远？所以我还是一定要找一个能看得着、摸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上师呢，来医治的话，这样才算圆满。其实这种讲法和这种想法的这个之见呢，本身就是有缺失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何为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怎么样可以算是得到上师的摄受？所谓的能够得到上师摄受的话，它主要是依靠法来连接的，就是作为真正具象的善知识呢，给你教授佛法，然后呢，作为具象的弟子的话，他呢如理如法的去听闻这一位上师呢给所讲的这个法义，这个时候的话，那么才能构成一种师徒的缘分。然后的话，自己在整个医师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这个见解，就是你的见解要正，你的见解不正的话，你的加持就很难得得到。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段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其实这是一个窍诀的修法，就是你相续中是不是真的相信，只要我一念佛，只要一念佛陀想到佛陀，想到佛的身相，念到佛的名号，念到佛的心后心咒，你能相信阿弥陀佛一定会在你眼前，只不过你现在看不到啊。我们自己的这种具有业障的这个眼呢，暂时看不到， 但是的话，你心里相信，只要我一念佛，佛一定会在我面前嘛，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在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其实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或者是否能够在这个就是在一直这位上师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上师圆满的功德，不在于说我是不是在上师跟前，而在于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信心的祈祷。那么这样的话，虽然身体的这个距离是非常遥远，但是呢，得到的价值丝毫不会有障碍。大家可能有一些啊，就是不是所有的可能这个比较难，就是有一些道友可能有一些以前看过法然如意宝的传记啊，这些都知道法然如意宝在世的时候显现的那个开悟，显现最后证悟大圆满的这个决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是通过祈祷全真脉不仁波切。那么全真脉不仁波切和法然如意宝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全真脉不仁波切也是我们宁玛的一位非常殊胜的一位大祖师。我们学院的话，现在所学的大部分的课程都是脉不仁波切的著作，他是一个就是真正文殊菩萨的化现，非常了不起的一位高僧大德，是我们宁玛自宗的传承的祖师。那么他与法然如意宝的这个年代的话，已经时隔有200多年。但是的话，法然如意宝在这一世的显现上面呢，就是通过祈祷全真脉不仁波切而相续当中，感受到了现前的这个大圆满的决心，这是在法文的传记里面也有描述。那么这个年代就差得更远了，这还不是说这个像我们藏地和汉地啊，隔了上千里啊，这个距离的问题，它这个时空的问题也跨度200年，都不是一个年代的人呐。那显现上面脉不仁波切早就已经实现圆寂了，那法然如意宝通过祈祷的话，依旧得到了这种，这个圆满的这个加持。所以，是不是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是否能够得到上师的摄受？是否能够让上师相续当中的这些至卑力的功德像宝瓶灌顶一样圆满的融入到自相续当中的话，是靠信心而不是靠距离。啊，距离近和距离远，跟上师说得上话，说不上话，能跟上师打得到电话，打不到电话，能够跟上师拉得上手，拉不上手，不在这个问题上。哎，这不在，这个不是关键点，这个没有用的。啊，这个没有用。当然，我们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比如说，真正的见到上师本人了，大家那个信心就会非常的大，然后增上信心啊。这一点我是绝对不否认啊，这点不否认。但是呢，你说这个信心完全只能够依靠一个距离的话，才能解决我信心的问题，或者我是否能够得到加持，或者我的修行力是否增上，或者能够是不是能够这个与上师心心相印的话，距离它并不是个关键的因素，它不起到任何遮障的作用啊，不起任何遮障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就要明白，因为学净土的肯定是要涉及这个问题。我刚才呢是讲到是上师，是因为我们在整个修行的路程当中，上师必不可少，我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位引导我走解脱路的这个具象善知识。佛教徒就是从古到今的话，包括佛陀也没有说呢，这个不依靠，不依止善知识呢，自然成就啊，这个是没有的。啊，这个是没有的，是不可能的，那个叫天然外道了。但是呢，这个你像呢，我们就算是就是在我们整个修集的过程当中需要上师的引导，那你们也要考虑到一个医师的问题。那包括我们自己所祈祷的阿弥陀佛的话，他跟我们的距离就是我们谁见过阿弥陀佛真身了没有？那么从这个现象上来讲的话，也知道极乐世界离我们这里距离特别远，对不对？那这么遥远的距离，然后呢，又亲眼看不到，这个就说是我们现在一直上是好歹嘛，在视频上还能看得到人影呢。那阿弥陀佛的话，那我只有一个图片、唐卡或者照片呢，我连人影也看不到。你要对他有信心，然后你就相信他时时刻刻都能加持你，那你这个道理你要相信哦。在这个见解、这个思路到底是个什么道理？我们在理上面要能说得通，你才能产生诚信。否则的话，那还是一个浮皮潦草的修行。说不定到现在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怀疑，你也觉得反正念佛挺好的。等到临命终时的时候，可能起大疑惑；到临命终时最关键的时候，可能你心里想：哎呀，说我从来这辈子念了一辈子佛，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佛一眼，到底佛存不存在？好，这一念的怀疑的话，你往生不了了。那还不如我们现在在文思的时候先把这个怀疑解决掉，是不是很牢靠一些？就这些道理啊，大家不要觉得麻烦。其实呢，尤其是作为年轻人为主，还是呢要去思考啊，然后自己的话要去问啊，我为什么相信阿弥陀佛一定是存在的？我只见过他的一张照片，或者唐卡，或者一个法本上的一种说法， 我真的相信它存在吗？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真的相信它存在吗？而且我还相信，只要我一意念它，它一定会在我面前现前，只是我看不到而已。你相信吗？你诚信吗？为什么？哎，这些的话，作为年轻人啊，还是要多去思维，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就是你有疑惑的话，后面解决了这个疑惑的时候，你对这个净土法门就会诚信不疑，这样在整个修道的路上的话，会走得比较稳妥，是这样的意思。那它有一个比较啊，就是说对于这个能不能得到加持的问题，因为我们始终强调佛呢就像这个太阳，佛陀的大悲呢就像这个日光一样啊，关照呢这个周边十方的。那他的这个大悲是始终周遍十方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佛的加持啊？这是从佛的本身的角度上来说，就像太阳一样，太阳的自信一样，哪里都能够照得到。那么他也没有一种这个，就是好像分别念说啊，你对我好我就照你，你对我不好我就不照你，他没有这样的分别。但是对于我们自身能不能得到佛的这种光明的这种加倍和这种加持啊，那就要看到自己要有一个信心。那有些人可能就是这样想的，说既然佛陀大悲周遍一切，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调我们的祈祷和我们的信心？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佛陀的大悲并不周遍，还要冠带因缘？你祈祷他，你要这个对他有信心，他才能够照得到你。你要是不祈祷他，对他没有信心，那好像他那个大悲也并不周遍嘛。有些人可能有这个想法，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这个就是很好懂的一个例子啊，一个比喻的说明呢，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就像后面说的，例如，虽然在室外太阳时常升起，可是假设没有门窗，就是如果这个屋子没有门窗，这个门窗就代表的是众生的信心，有缘众生的信心，那则阳光不可能射入室内，不可能射入室内。就是意思什么？那你这个时候你自己的门窗不开，你总不能说怪这个太阳的阳光不够吧，对吧？那太阳的话就把外头烤得很炽热的时候，你的这个屋子还是黑暗一片，为什么？不开窗不开门啊？这个窗和门就代表的你自己的没有开启信心，没有开启信心的话，虽然佛的大悲是始终是恒时，三世都是周遍的，但是那得不到佛的加持，就是暂时是得不到佛的加持。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想得到一种什么样的果，肯定是有因缘的。这也是我们佛教里面的一个最核心的一种理念，叫做缘起法则嘛。那缘起性空，我们先说的这个缘起法则，任何一个法它都是依靠因缘聚合而起现，绝对没有无缘无故就能得到一个果的。所以佛教里面的这些见解和观点，它都非常的理性，它绝对不是一种感情的或者只是一种传说的说法，它是有理有据的。有理有据，就像我们笼统的角度说，种子可以生芽，但是你要知道，一个种子要想发成芽的话，要想长出果实，它需要阳光、水土、肥料、时间、湿润，各种各样的因缘，否则那个种子再好，它没有机会成熟，没有机会。你把它放到铁箱子里面，它就没有机会成熟。这个就叫做因缘法则，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单纯的就是那么简单的理解一种有了这个因，你们佛教不是说吗？有这个因，为什么它不现前果？你要看它的缘具不具足啊，各种的内因外缘是不是全部都具足？缺少了缘起，它就得不到啊，缺少了一种因缘，它就依然是得不到。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自相续当中，如果要想得到佛的加倍得到他的护佑的话，那么从他力的角度啊，就是外缘角度来讲，就是佛的大悲周遍这一点的话，因缘始终是具足的，因为佛陀的大悲已经圆满，他始终是具足的。另外一个因缘就是要靠自力，就是你内相续当中的这种清净的信心要来相应。内因外缘具足的时候，那么就能够这个得到佛陀的这个圆满加持，你就能够获得佛陀相续当中的义的功德就是这个智慧的这种功德，你才能够获得，否则也是没有办法的。这个道理啊，其实今天这堂课的这一段内容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去思维，尤其是对于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个因果的这个法则，因果的法则，它是非常的科学化、合理化，而且具有强很紧密的逻辑性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无因无缘所产生，但是任何一件事情也不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因缘就能成熟，它都是有一种各种各样的内因外缘，少了一个因， 它都不一定能够成熟的，始终是这样一个法则。包括我们的成就，包括我们的证悟，包括我们啊这个获得三宝的加持，或者有一些道友觉得啊，我这个，这个我学了佛之后，我身体好了，工作顺利了，人也开始漂亮了，他也不是那么单纯的说啊，学了佛之后就会怎么样，它里面一定有它的因素，跟学佛是有关系的。啊，从学佛开始，你开始断除自己的恶习呀、啊，然后的话，这个业的话也是可以晋升，啊，这个就属于是一些呢，依靠你的善根力的话，清净掉了这个罪业呢，等等，它一定有它里面的一些所有因缘，一定要具足的时候，那么它那个果才会起现，没有这么简单的一种说法。所以在这个佛教团体当中，大家就会看到，就觉得，很复杂，就是比较奇怪。有一些的话，通过学佛呢，这个越来越好；有一些呢，通过学佛反而委缘重重；有些的话，这个学佛之后呢，他这个就是长寿健康；有些学佛了之后的话，反而呢，这个出现这个短命，而且横祸的问题，横祸的一种现象，离开世间，他就觉得，到底说三宝的这个加持我了没有，或加持每一个众生，佛陀这个大悲周遍，那为什么有些我觉得确实好像显现出来，好像得到佛的一种大加持啊，有一些的话反而好像遇到种种不幸原因呢，就是因为他都是因为学佛了之后啊，他这个因缘在变化，因缘变化以后的话，那么有一些这个是一种呢，他这一世呢就显现的他那个果就是正好是这个时候成熟的话，也是源于他善根力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使得他这个业果呢提前成熟了之后的话，他显现那个很顺利的一种特别好的一个相状。有一些的话就是他这个且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重罪轻报啊等等这些原因，它也是源于他行善的那个力量。善法力量所导致于他这个果成熟，这个业呢，就是因缘聚合成熟，显现他遭遇的一些暂时的不幸啊，甚至于呢，出了一些违缘呐，就是这样的问题。这个错综复杂的话，因为在佛教里面讲到这个因果的法则的话，它是一个最公平的准则。佛在这个面前，他也会遵循，他也需要去遵循这个法则，就是意思说他超不出这个法则来，这就叫做名言的法尔啊，名言法尔。所以佛法，你们以后啊，这个就是长期这样文字下去学的越来越多，你会对佛教里的道友佛教里面的这些道理啊，佩服的五体投地。为什么？他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就是凭着这个个人的感情，凭着关系的好坏，凭着这个，如何如何的这些东西，他只是如理如实的告诉你名言的法性，和圣意的这个实相，如理如法的告诉你，而且有理有据的告诉你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且说他一定。只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万法的法尔即是如此，他只是把真相告诉你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不佩服佛陀所宣称的佛法都没有理由，你会发现佛陀确实把真正的这个名言和圣意的真相如理如实告诉大家，不增不减，没有添加自己个人任何的情绪和分别念和这些感情的色彩，只是告诉了众生万法的真正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我们以前的话，其实由于自己的一种虚妄分别，从来没有真实的了解过，从来没有看清楚万法的本经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佛陀所告诉我们这个法的核心。然后告诉了之后，又教给我们：你们如果要想去现证到这个万法它本来的那个面目，应该怎么样去修道，就能够现证它。告诉我们如何去入它的方法，这是佛法。这是佛法。所以说，这个长期学佛了之后的话，你对佛法不诚信是不可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处在一个初学的一个状态，当然呢，还是侧重点的话，就是这个净土法门。那但是呢，就是我们说，有些地方啊，像这个藏传净土法，它内容也非常的广，就是我们涉及到这些内容，跟大家呢稍许多讲一点，让大家呢这个尽可能的多了解一些佛法的那种真正的这个意义，不光是一种这个单纯的说我很喜欢念佛，我就是喜欢，我没什么理由，你让我说理由，我也说不清楚什么理由，反正我很喜欢，光是这一个的话，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有这个精力啊，还有时间，再深一层的，就是从理性的这个角度去了解佛法到底讲了什么，它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的话，这个对我们生生世世的见解和修行都是很有帮助，包括对你未来弘法利生的话都是很有帮助，因为你需要给众生一个理由嘛，你让我信这个，那你最起码告诉我为什么，然后它里面的道理在哪里，有理有据。才能够信服人。从这个角度的话，就是从弘法利生的角度呢，广闻博学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必要性，不是一定的必要性。所以你们知道吗？这个经年上是讲的这个《金刚庄严论》的第12品呢，其中就讲到一个道理，说菩萨的话，他必须要精通五明，才能够成就佛果。这是他的一个说法的话，原因也是在这里，就是你精通五明，你才能够一个方面呢是属于自己自身的修行，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能够起到呢这个就是有啊、这个因为精通五明才能够呢这个度化众生嘛，弘法利生，他的这个各种各样根性的众生才能够被你所度，你走的才是真正的大乘道，所以才能够得到最究竟的佛果。哎，就是这些道理呢，在各大经教当中都有所宣说。那我们这里呢，当然我也不是说，又开始宣扬让大家呢以这个去学无论啊什么的。但是你们最起码在自己的这个认识上面，在你的了解啊，在你对法的这个认知上面，就不能够单单局限在一个，哎呀，我这些都不想听啊，我就是学一个净土，就念一个佛，甚至净土的这些法门，讲这么多道理都觉得好像太复杂了。然后我就是一个每天就保证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其实这一点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不是特别圆满吧。我不敢说善根立智者的话，这样修不成就，这个我也不敢讲。但是大部分的这个众生来讲，你光是这样子去保证一个念佛，你可能现在的话觉得这样想没问题，而且这样在操作的时候自己也很开心。时间长了，10年过后，20年过后，你自己会有别的一种可能，这种不同的一种认知，可能会重新再去审视佛法，或者重新再去审视自己当初认为我就这样去学佛就足够的这条路是不是真的合理啊？这些的问题的话，会慢慢的再重新思考。当然不要紧啊，我们现在本身就处在一个可以说是还是比较细致的方式在文思净土为主的这个法义的这个道理的话，那么佛法当中的一些殊胜的意义呢，在长期学习过程当中，它会慢慢的体现出来。对你们来说呢，树立见解的这一点的话，是可以那个得到一种很好的收获的。那我们再说呢，所化众生啊，要这个得遇佛陀的大悲加持，必须要集资进账。如果没有以集资进账来净化自相续呢，则无法亲见佛陀，如同明镜为金擦拭，便不能显现影像一样。这段内容又讲的是个什么道理呢？就大家可能觉得说，啊，刚才不是说要想得到佛的大悲加持要靠信心吗？那现在为什么紧接着这个说啊，要想得到佛陀的大悲加持又要靠集资进账？其实这两个关系的话并不相冲突，为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相续当中，这个信心能够显露出来，或者他能够增上起来的话，他的相续一肯定是呢要清净一定的业障。就是相续当中呢，如果是福报具足，然后呢，这个业障清净的话，它表现出来就是这个人容易与法相应，他就会自然的话就是容易引发他的出离心啊，他的信心啊，他的菩提心啊，他想度众的渴求啊，这些其实换句话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人的相续，这个福报不错。然后呢，罪障相对比较清净的话，他的这些心态才能够在自相续当中引发出来。这样子的讲的话，大家会好理解一些吧？那就是这个信心跟集资进账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会好懂一些吧？那反过来的话，当你相续当中真正的产生了这种比较真实的信心的话，那它又起到一个非常强大的集资进账的作用，所以二者是有点相辅相成，就像呢互相扶持着，有一种递递增上的那个作用。我有一个集资进账的这个因缘，我相续中才可能升起一个真实的清净无畏的这个信心。那么，如果真实清净无畏的信心产生的话，它自然就能起到极大的一个集资。 再次的这种，就是在我们相学当中呢，更加增上，就是因为这个信心清净，所以呢福报增上，所以呢罪障会自然源于信心清净的这个力量，而得以呢消除的这个即自进障的作用，所以二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他这个角度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因为修行的时候啊，这是属于什么？即自进障是属于我们相学中的一种顺缘，你要是没有以即自进障来净化自相学，其实你。这个无法亲见佛陀，这是一方面，而且的话，你对佛陀那种信心也不太容易起现。啊，分别念知道自己要对佛陀生信心，但是的话，真实的信心始终的话，不太容易起现，啊，不太容易起现。所以说，我们内心当中是不是能够得到佛的加持啊，能够显现佛的这样的一种啊清净相的话，主要看自相续是否清净。然后呢，自相续如果是一种非常混杂的啊，非常这个染物很重啊，烦恼非常炽盛啊，执着很强烈的这样的一种染物的话，那可能你很难显现出。这个就是对佛的清净信心，乃至于呢，显现出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清净妙相的这样的一个影像的话，也很难显现出来。这是呢讲到的这一段内容，也呢刚才稍许的提及了，跟前面呢强调信心的那个关系所在啊，这个关系所在。所以，学习净土的话，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要靠信心去祈祷。这是他的一个成就根本的原因。那我们现在的话，这个要把握住重点呢，就是要从方方面面啊，感性上面也是一个层面，理性上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面的话，要方方面面呢自己去培养对净土法门、对阿弥陀佛的这个清净信心。那么平时的话，就要注重即自进账的这些因缘。我们等到这个明观福田讲完，后面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就好好长的一段内容，都是讲到这个即自进账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平时在自在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啊，如果说在这些即自进账的方法上面呢，做得比较好，能够净化自相续的话，你会发现你对净土法门的信心自然起现。对上师的信心自然就出现，很清净，而且这个人的话就不容易生烦恼啊，然后他的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的话升起来就没有那么大的障碍，这都是一种呢相续当中福报具足、罪障比较轻的一种表现。那一种情的表现，对于学净土的人来讲呢是很重要的。下面我们再来看呢第三个课判，就是明观主要卷述。在这个明观主要卷述的这个道理上面，啊，这里呢是讲到说，右侧观世音菩萨身白，左手持白莲；左侧大势至菩萨身蓝，左持金刚莲；右手施衣印象五，三大主尊如山王，巍然朗然，坦然住。那么当然这个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西方三圣啊，西方三圣的这种观想。西方三圣的话，在于我们汉族弟子来讲啊，就是汉地的话，对于这个西方三圣的这三位主尊呢，大家都是特别有信心的，就是真正的是这个这个阿弥陀佛呀、观音菩萨呀、这个大势至菩萨，这家家户户几乎没有不知道的。那他本身呢就弘扬的特别好。那我们平时呢，对你像这个不说阿弥陀佛哈，你像这个观世音菩萨，还有大势至菩萨，尤其是观音菩萨的这个身相啊，千变万化。那在汉地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传统当中啊，就收集了无量的啊，就是好多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这个观音菩萨的这种形象啊，显现出来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民间流传的也是非常的兴盛和广泛的，各式各样的这个送子观音啊、盂兰观音啊，很多很多很多啊，就数不胜数了，非常的庄严啊，而且呢形式各异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很兴盛。很兴盛。那现在的话，我们从西方三圣的角度去观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障碍。一个呢，就是说，接着观想的话，阿弥陀佛身体的右侧是身着呢观世音菩萨，那么身色呢洁白。啊，这个声色洁白的话，它都有它的这种意义的代指，就是表示呢，住于轮回却呢未沾染啊轮回的过患的这个含义。就像呢，就我们说这个清净的莲花啊，生于淤泥呢而不被淤泥所染呢，就是它这个声色观音菩萨的声色洁白，经常啊，像汉地的这个观音大士呢，经常都是身着白衣嘛，他跟这个藏地的观音菩萨的这个身相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藏地的观音菩萨好多都是那个报身相，就是跟金刚萨埵本尊比较像。 然后它是那种抱身服饰，然后呢，四臂观音的这个像的话也比较兴盛，就是这个就是有显现的四臂的啊，四只手臂的这样的一种观音菩萨，但也是以一种抱身形象，而呢现实度中的，但是汉地的这个观音大士的那个形象更加的，就是说形象特别的丰富，而且呢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啊，都很喜欢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只要闻到这个呀。众生这个啊、求苦这个求救脱的这种声音的话，他就会当下就会事先啊有非常那个兴盛的一种啊这一种相。那么对于他的这个洁白的话，也是表示的他那个丝毫不沾染轮回任何过患的这样的一种意义。那一面二臂的话，是以各种报身圆满服饰严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按藏传佛教的这个观音菩萨身像的话，它是有那个就是侧重的话是一种报身服饰。然后呢，我们在汉族这边的话，基本上呢就是一种那个女性的白衣大士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它还有的话，左手呢是以三宝印支持六瓣白莲花镜于胸间。那这个的话，它都有表法啊，就是表示呢内心呢一如白莲花般纯洁的大悲心这个慈悯众生这是呢就是代表它这个这个白莲花镜与胸间的这个含义，就是心相许当中的话，有一个像白莲花，就是一直充满了像白莲花一般非常洁净的、非常清净的大悲心呢，在在刻刻的，就是时时刻刻的悲悯友情。那么这个白莲在耳边绽放的话，就是表示相续当中暗属所闻之法意，并且呢增长之悲力，它有这样的一个表示。所以这个花开在哪里，都不是随便开的哈，在佛就是这个佛教当中这些菩萨的那个身相的这种意义的话，它都有很多的这个含义，很多的含义。那么阿弥陀佛身体的这个左侧，阿弥陀佛身体的这个，上师在这里不是就讲到这个，就是这个观世音观世音就是也是讲到那个在宝藏佛面前的话，转轮王的第一太子获得观世音的这个名称，观其音声，而呢这个在的这个朝这个救度有情等等就是有很多这些赞叹观音菩萨功德的，我今天这里就不广讲了，时间的关系，这一点的话。其实有好多的那个，有一些经教还有一些公案呢，就是对这观音菩萨的这些传记这些方面都讲的比较多。那第二个的话，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身体的左侧呢，是大势至菩萨及金刚手，我们也叫这个大势至菩萨。然后呢，从他的这个愤怒像，大势至菩萨的愤怒像，有些道友有没有看到过呢？那个身体是那种蓝黑就是有点那个蓝黑色，然后呢，手上就是双手捧着那个就是这个金刚杵然后整个呢，他显得是那种愤怒本尊的那个形象，头上都是燃着火然后也是显得是那个青面獠牙的那种形象，这个就是因为按照一种说法就是比如说文殊菩萨呢是三世一切诸佛智慧的总集身。它实际上是三世诸佛智慧的代表，是这个意思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是三世诸佛大悲的这种代表，然后大势至菩萨的话，就是说或者说金刚手菩萨是三世一切诸佛的那种威力，他的那种大威德力、大威力的一种代表，那就是至悲力的三种表象。外相上面显现的是菩萨像，实际上的话代表的佛陀的至悲力。的这种圆满的智悲力，所以说呢，这个，大势至菩萨呢，他的寂静像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在，这个不管是这个，就是在藏汉两地的话，都有那种寂静像的一个描述，尤其汉地的话，大势至菩萨也是清净庄严的那样的一种身像。那么他的这个愤怒像的话，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金刚手菩萨，而且呢，在密宗的角度来讲，金刚手菩萨的话是这个，大圆满的这个尼玛派的这个角度的话，他在历史传承上呢，最开始的话，其实金刚手菩萨是密法的这个密主。密法的密主，他这个大圆满的这个流传呢，跟他呢是有很多有关系的，也有关系的。就是说到这个金刚手菩萨，他身色呢是碧蓝，表示的是法性不变。一般我们代表万法的这个如不动的法性，一般都是用蓝色来表示。那么，这个就是用那种有点像什么这种 碧蓝的这个天空来做比喻一样，代表的法性呢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啊，如如不动的这样的一种特征。那么一面二臂啊，具足呢报身装束，右左手的话以三宝印呢支持金刚啊所演示的这个莲花于胸间，这个的话就表示其获得了诸佛三密能力灌顶，也就是这个方面啊，金刚手菩萨的这种它代表的那种威力呢。啊，其实就是在浅出委员方面的话，就具有呢超越一切的，啊，超越这个能够呢这个克胜诸方啊浅出一切委员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因为它属于是算是诸佛力的一种啊威力的一种表现嘛。那上师在这里的话也是讲到了那个就是大宝积经里面的那个公案，啊，这个公案的话就一个的话就是说是跟这个。衔接千佛的这个千宗佛成佛有一定关系。那前段时间呢，就是我们借用这个《白莲花论》，就讲到呢那个千佛他曾经在海城婆罗门的那个时候呢是怎么样发愿的。这边这个公案的话也有啊，就是有这个相关的，就是说，这个国王的话，他想知道自己的这些太子呢谁先成佛，于是呢他把他所有的这个以前给太子的这个名字呢写好放在那个七宝瓶里面。其实企业当中呢，这个虔诚的这个供养祈祷，然后呢，这个七天后他自己一个一个不是就这个自动就跳出来，那个国王就知道哦，这个先成佛，然后是这个，然后是这个。等到了第1000个的时候的话，其他太子就说嘛，就说啊，你是最后一个，啊，我们把众生都度完了，你还有什么事情，还有什么众生可度呢？然后这位太子的话，他当下就发愿嘛，说愿我成佛的时候，那么我的这个事业、我的寿命、我所度化的众生的数量是前面的这个999个太子的所有的这个他们成佛之后事业寿命数量所化众生数量的这个总和，这个就是未来的圣解佛，而未来的圣解佛就是我们知道是衔接的这个最后一尊佛，他的愿力就是这样实现的。到了圣解佛时期，那在这个衔接期间，前面的这个999尊佛所没有度化掉的，乃至于甚至破戒的这样的这些曾经在这个就是圆过这个三宝啊，有过这个佛缘的这些人的话，在圣解佛出世的时候，他都能够得到解脱，这是他的这个殊胜的愿。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很有福报的，现在是第四尊佛嘛。啊，第四尊佛本是释迦牟尼佛现世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至于三宝有因缘学佛了。未来的话还有996尊佛，咱们再这个懈怠的话，就是或者说更新再不好，那比较起来的话，第四尊佛我们就能够值于佛法的话，也应该不算是福报太差的太厉害的那一种。那么就是力争我们不要拖得那么晚，对吧？啊，不要说啊，那我就等到圣解佛吧，那是这个时间就说不清楚，中间是隔了多少亿年了，这个特别漫长的。我们力争还是想就临命终时的话，能够借用净土法门呢，直接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大家最强烈的一种愿望。但是这些道理呢，要懂得啊，这些道理呢要懂得的话，其中那个。1000位太子当中的话，就是不是有一位，有两位，一个叫法念，一个叫法义，两位太子。法念太子发愿呢，就是在千位太子成佛的时候，他都要供养法轮啊，请转法轮啊，这个就是后来成就的这个梵天。实际上，他不是真正的就是得到一个梵天的果，他是以呢这个菩萨的这种起了个自信。而呢，显现的这个梵天的形象、梵天的身份，而呢，这个专门在这个每一尊佛出世的时候，他就会请转法轮，然后佛陀的话借用他的这个因缘会广转法轮，那个功德不可思议啊，这是他跟他前世的因发愿力有关的。而法义太子发的愿的话，就是这个衔接千佛在转法轮时候呢，他要遣除一切的这个邪魔外道的委员，这个就是成就的金刚手菩萨。虽然是现菩萨身，但是实际上的话，早就已经成就究竟佛果。那么所以说，这个金刚手菩萨他在遣除为缘这个遣除一切的这种邪魔外道的这种干扰啊，这种唯品的方面的话，就力量超胜于其他的圣尊，他有他不共的那种殊胜性。是这样啊，金刚手菩萨手里拿那个金刚杵，在经教里面有很多公案啊，今天就不做详细的解释，就是他那个金刚杵力量非常的强大，一般的那个。就是有一些这个阿罗汉呐，包括这个第十天呐，阿罗汉呐，他们都没有办法拿得起来，就拿不动了。 啊，拿不动，如如不动，所以这个就也是代表到一种呢，代表了一种势力强大的那个含义。那这是跟他的自信有关系的。那说到呢，这两位大菩萨呢，右手都是以呢施一印指向自己，表示。那这个的话，施一印，也叫做这个叫怎么呢？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说，也叫做这个无畏手印吧，施无畏手印就是向众生施与赐予众生无畏，施就是布施的意思，对吧？那么这个依的话，它有一种依靠或者无畏的那个意思，应就是应持呢，就是说向众生施予无畏的这种手印，这个意思就是我赐予众生无畏。让众生相续中种种的部位，依靠我的力量就可以得到遣除，就相当于是施众生无畏的那个含义。这个呢是指向自己表示呢，任何众生若祈祷我们，则不必畏惧三界轮回之苦。这就叫施无畏印，即是呢这个无畏施的标志。这里的这个施一印呢，是右手从身体的这个胯骨处呢伸开。做摸顶式，这个也叫做这个救护手印，也叫做救护手印。然后呢，三宝印的话是左手在胸前以呢拇指和食指的这个指尖支持莲花镜，这个就叫三宝印。其余三指呢向上伸直，就我们平时看到那个菩萨有点像，这个不叫莲花指了，莲花指应该是拇指和中指合在一起嘛，它是拇指和食指呢就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三个指头向上伸直，这个呢也。叫做三宝印。那么，这个，他们的话就是说，两位菩萨是以那种站立式安住呢，表示一切菩萨利益众生，刹那也不懈怠，就是一直站立的这个姿势的话，代表呢这个度众不懈怠、精勤度众的含义，并且呢去入大乘道。那以上呢是阿弥陀佛与二大菩萨眷属及三大主尊，犹如呢须弥山王一般的胜过他众，巍然鹤立。巍然鹤立，身体的妙相虽好的功德极其明显啊，极其明显。那这一段就是说到，他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巍然鹤立的这一段，你看宋词当中不是说那个三大主尊如山王，巍然朗然坦然住。这个巍然的话，就应该是刚才讲经念的这一段，它侧重的是从身体的这个妙相随好的功德的角度来讲。然后也就是说呢，阿弥陀佛身色呢，宛如这个叫什么呢？阳光照射在红莲宝山上的一般的这个红亮，而观音菩萨的这个身色。如同呢，阳光射在雪山上一般洁白。大势至菩萨的神色呢，就好似阳光普照在蓝宝石山上一般的湛蓝。这个的话就是，说到了这个，就他们身体所发出的这个光芒呢，照亮所有刹土。这个角度的话，可以观待应该是这个，就是朗然的这个方面吧，应该就是妙色的功德，就是他身体上放出的这个光，妙色的这个功德。然后再往后面，应该是说，看看啊，朗然的话，朗然坦然住，朗然语言是60种梵音之自信，清晰明朗，悦耳的妙音传遍整个刹土，这个应该是朗然。这个朗然前面的话，整个巍然呢就讲到了他的身和他的色。他的这个身体的相好和他的身色这一大段，整个应该都是巍然。然后呢，语言是60种梵音之自信，清晰明朗，悦耳的妙音传遍整个刹土，这个应该是侧重是朗然。然后呢，意是呢慈悲智慧打光明之自信，恒时坦然安住是指的意的方面，就是智慧的功德用坦然住这个呢来表示，就是说智慧的功德是一种恒时坦然不动摇而安住，让这个方面，所以这个朗然，这个巍然、朗然、坦然分别指的是身与意三方面的这个功德来呢，这个形容菩萨的这个。就是这个三门的那种，完全不共的一种特色吧，完全不共的一种特色，来呢代指菩萨的功德殊胜。那是呢，这是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一部分内容啊，就是今天学的，还是有几个要点的，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呢能够，学过之后啊，好好的在心里一念，平时在自己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尽量的可以去这个去串习，这个很重要。那对于这个菩萨的， 一个是妙相的功德，而不是菩萨，就是佛陀哈。菩萨也具有，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最极圆满的，最极圆满就是佛陀的，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妙相功德，还有语言的那个60种梵音，语言的60种梵音，我还是很希望呢，道友们去看一下那个上师现在讲的这个《金刚庄严论》第13品。第十三品的话，就讲到那个佛陀说法的方式，因为十三品是说法品嘛，就是12品求法完了之后，就会紧接着说法。那说法的这个方式的话，就讲到佛陀说法方式，就写讲出了那个60梵音。60种梵音的话，《金庄严论》的这个讲记里面就很详细，就讲到了这个流泽声呐，就是柔软声啊，悦意声啊，可乐声、清净声、离垢明亮、甘美啊，悦闻啊，无破坏、可意调顺、无色无恶啊，这个柔善、悦耳、适声。这个心生勇锐啊，等等等等，就是他们后面都有个生字啊，我就简略念了。还有这个善了知、无热恼、明解啊，这个显示、令生欢喜、喜爱等等，他总共就讲到了60种特色的、60个特征的这样的这个叫做60梵音啊，如狮子鹰声啊，就是整个这一段非常殊胜。但是上师在讲这段的时候也是说嘛，这个我们呢都依止佛陀作为呢，我们自己的话都说我是这个师信，那就是我信呢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师啊，就是我是呢这个释迦佛的弟子。那么对于自己的这个本师，他在宣讲法音的时候呢，具有60种梵音。到底什么是60种梵音的话，我们稍许的有一个了解，会容易呢，对于佛陀升起一种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恭敬心，就是比较清净的一个恭敬心这个的话，你们去了解一下呢，也是比较好的。那后面啊，我在这边慢慢的把那个佛陀的32种相好这一块，我再看一眼啊，给你们稍许呢这个沾一点，然后你们现在的话就直接可以提问了啊，就是你们直接提你们，我这边我就变答，然后我看看还是想呢把这个佛陀的这个相好呢给大家看一看上两眼比较好一些啊。苏伦德伊坦迦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嘎那奇瓦隆彻巴依，这比丘利哲哇哲哇修，文殊师利用满智普贤慧心已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30诸佛所称他恩，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唯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